友们、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，我是静慧姐姐，
我是童慧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《增广贤文》。上一次我们学习了楚庄王不为京官的故事，让我们体会到古人的仁厚存心，也是因为先祖们累世积德，才能够成就泱泱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。作为今天的中华儿女，我们感到万分庆幸，一定要努力学习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是的，静慧姐姐，今天的中国正走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，中华文化已经被全世界广泛认知和接受。作为新时代的炎黄子孙，我们一定要勇敢承担起光大祖宗之德的伟大历史使命，不负韶华，奋勇前进。下面让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上次学习的内容吧。杀人一万，自损三千，伤人一语，利如刀割。枯木逢春犹在发，人无两度在少年。未晚先投宿，鸡鸣早看天。
童慧读得很好，我们接着看《增广贤文》的下面一段。将相顶头看走马，公侯肚里好撑船。富人思来年，穷人思眼前。世上若要人情好，奢去物件莫取钱。此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
第一句是劝我们要有容忍之德，不要斤斤计较。将相、公侯是泛指有成就之人，看走马、好撑船是比喻胸怀宽广，也是形容有超长的忍耐功夫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量大福大。第二句是说能致富的人往往都有长远的目光，而穷人常常只顾眼前小利，所以才落得贫贱。第三句经文是教我们如何与人和睦相处，生活中只要能做到重义轻利，我们到哪里都会受人欢迎尊敬。第四句经文出自《论语·颜渊篇》，是孔夫子的弟子卜子夏所说的。实则子夏先生还有后话，虽然命与天似乎非人力所能改，但假如我们能心存谨慎而不散意，与人相处恭而有礼，则死生富贵也是可以转变的。古谚语有云，一饮一啄莫非前定，命运不是一个定数，并非不能改变，我们当下的心念行为就是未来命运的主宰。
童慧解释得很好，今天的四句经文就是在教导我们如何塑造自己的命运。我们把四句经文作为整体来看，就非常有趣味了。人人在这一生中都希望有所成就，而成功永远属于高瞻远瞩之人，只顾眼前小利，一点小小的委屈都忍受不了，这样的人是不会成就大事业的。所以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，一定要注意修正我们的价值观，以重义轻利、恭敬谨慎的人生态度立身处世，就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，实现人生价值。
静慧姐姐，我想起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都是在阐述这样的人生哲理，譬如隋唐演义里所写的秦叔宝，他可以说是全书中最受人尊敬的一位了。时人赞叹他孝母似专诸，交友赛孟尝。古人早帮我们把各种人生经验都总结好了，而且做出了好榜样，我们只要照着古人的样子去学， 不与人争利，同样也会受到人们的尊重。所谓秦琼卖了黄骠马，五湖四海皆宾朋。
童慧讲得非常好。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里有这样一个故事，范蠡在辅助越王勾践复国灭吴以后，遇见到越王勾践可与共患难，不可与共乐，便飘然浮海而去，出走到齐国，改名换姓，自称蚩夷子皮，在海边陆立耕作，很快积累了数千万家产。齐国人知道范蠡有致富的经济才能，便请他出来做主持政务的相国。他很感慨地说，家庭经营能达到千金之富，入仕为官能做到卿相之贵，这是我一个普通人能达到的极处了。久受尊名不是一件好事啊。因此范蠡散尽家财，归还了相印，带上家人离开了齐国。到了陶这个地方，范蠡带着家人重新开始经营，不久又资累巨万，自称陶朱公。后来他的次子因杀人罪在楚国被判了死刑，范蠡本来要派小儿子到楚国探视，并带上一车黄金，但长子坚持要去，范蠡不得已只好由长子去楚国。过了一段时间，长子带着次子的死讯回到家，全家人痛哭不已，只有范蠡平静地说，我早知道长子去了楚国，他的弟弟一定会被杀掉，并不是他不爱弟弟，是因为他从小和我一起劳作，饱尝生活的艰辛，所以爱钱如命。我让小儿子去办，是因为他出生在家道富裕之时，舍得花钱，这是老大做不到的。大家不要伤心了，这是情理之中的事。我早就等着他扶丧归来了。
静慧姐姐，范蠡的故事让我明白了，所谓的远见卓识，也不过是谙熟人之常情，通达自然转变之理。只不过修养不足之人，到了那样的情境之下就被迷惑了，舍不得放下眼前之利，结果反受其累。范蠡正因深明此道，才能功成身退，可见修养功夫就在日常取舍之间练就。让我们一起再复习一遍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吧。将相顶头看走马，公侯肚里好撑船。富人思来年，穷人思眼前。世上若要人情好，奢取物件莫取钱。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
将相顶头看走马，公侯肚里好撑船。富人思来年，穷人思眼前。世上若要人情好，奢去物件莫取钱。此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
大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童心说乐园，后面的故事更精彩，记得来听哦。